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非常高兴再次有机会与您相聚在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智慧心语的节目当中，我是小凤。好，首先还是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嘉宾，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香港的孙伟光先生。你好，孙先生。
啊，你好，小凤。
嗯，好，我们有没有发现一种现象哈，孙先生，我们常常碰到朋友的时候会彼此问还好吗？那很多时候呢，像我们北京人回答还行，凑合吧，还活着呢，很好了，或者说老样子。当然有的人呢，很多时候是客套话了，但是呢关系好一点的人就会进一步的就问下去了哈，哎呦，有没有发生什么。我其实想说一个东西，如果我们是说客套话呢，倒也就没有什么了，如果我们真的是认真的去讲的话，没什么变化，好像就感觉有点问题了哈，怎么会总没有变化呢？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好的事情，或者遇到一些不开心的时候，无论呢其实是好或者在人看来似乎不太好的事情的发生呢，我相信都应该是好事儿吧。那重点在愿意善于总结呀、归纳呀、学习反省，那目的呢是使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那么自己呢蒙福也能够带给他人这样的一个祝福。好，那我们到了周六早间智慧心语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听听看是否对您有所帮助、启发或者收获，或者您学到了什么东西。那么在拉开我们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依然真诚的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在9:30左右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8299 9608828299。那么您收听的地区信号不好的话，或者您在海外哈，那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网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www.3cw.com.au www.3cw.com.au。好的，我们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呢，孙先生给我们讲了关于什么学习温柔啊，还有学习过简朴生活啦，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围绕着建立和谐家庭这样一个概念哈。那我们知道呢，学习其实实在是非常必要的哈，太多的领域呢是我们似曾相识，甚至呢我们以为熟悉，其实呢我们并非真的知道或者是真的明白。比如说吧，像婚姻呀，常常呢其实我们在还不懂得男人也不懂得女人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啊，我们就懵懵懂懂地进入了一个婚姻，那最终呢就导致成为我们叫爱情的坟墓，对吗？那不懂呢如何教导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就生孩子了，导致呢孩子无法健康正常的成长。包括比方说我们不懂得管理呀、我们就当老板了等等哈，太多的问题呢，其实太多的东西我们都需要学习哈。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哈，那希望我们呢带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也带着一颗爱心，甚至是耐心哈，来收听每一期的节目呢，希望也能帮助到您。好，孙先生，我们在来的路上哈，我就看到这个景色呀，真的非常的漂亮哈，春天来了，树都，您这一路也看到了吧？
对，
这郁郁葱葱的树，哎呀，我当时就在感叹这个大自然的美丽哈。这个美的东西呢哈，不单单是外表的，也有包括内在的，它会刺激我们的感官、感觉，还有我们的感受哈。我相信这些的感官、感觉和感受呢，都应该是上苍赐予给我们的一个恩赐了，对吗？
嗯、
那么有句话叫爱美之心呢，人皆有之。当然我们说呢，我觉得这个爱美之心呢，我们多数可能是想的是外在的东西、
嗯、
我相信呢不仅仅是在外在，也包括我们的这个内在美、嗯、是吗？嗯，那么著名美学家呢，他叫车尔尼雪夫斯基，他这样说道哈，他说美的事物在人心中所唤起的感觉呢，是类似我们当着亲爱的人面前时洋溢于我们心中的那种愉悦。那美呢，显然是带给人愉悦，愉悦的心情，那么带给人愉悦的态度哈，愉悦的态度呢，就会影响自己，也会影响到周边的人。人呢，都喜欢和这个愉悦的人 相处，对吗？或者说快乐的人哈，那没有人愿意看到丑的景色，也更没有人愿意看到丑的事物。比如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也讲叫色香味俱全，您看这个色子呢是放在第一位的哈，
对，
它会引起人的食欲，对吗？
食欲，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就想请孙先生呢，我知道孙先生他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而且非常注重美哈，不单是外在，而且内在的美。那今天好不好就给我们，既然学习嘛，我们就来谈谈如何去学习美，美的学习吧，也可以教。
好的，我在这里是一连四次啊，就代替这个麦先生，因为他去了以色列旅行啊。我已经讲了两次了，这次是第三次啊，我都是讲就是家庭和睦啊，围绕着这个题目来讲的。
是。
那么我就分四次啊，我就讲学习，和睦是一种学习。那这一次呢，我讲美的学习。那美与和谐有什么关系呢？有的。当你看见大自然很美的时候，你就发现大自然很和谐的。
是。
啊，那么美呢，应该给你一种和谐感。假如你感觉到不和谐呢，可能那就是不美了。刚才小凤你也提到美是一种学问啊，我们叫美学啊，英文是 aesthetics， 就是美学。美是一门学问啊，既然它是个学问呢，就可以去学习的啊，不是说你生出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自己对美也是不断的学习啊。好啊，那么美与和谐有什么关系呢？与家庭这个和谐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正如大自然，你看见它很美的时候，它就是和谐的。在家里面，假如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我们讲的话，我们都是美的话，你就没有空去吵架啊。就吵架是丑恶的，美是美善的啊。所以美跟和谐是很有关系的。在中国80年代呢，开始讲这个五讲四美呀。五讲四美是什么？什么五讲，什么四美呢？五讲是讲文明、讲道德、讲卫生、讲礼貌、讲秩序。那今天我们不讲这五讲了啊。四美是什么呢？就是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那么在中国，我们官方提出来这个五讲四美呢，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当时官方也看到中国人很不美。其实我在71、72年啊。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正式的完的时候，我就到过广州啊，从香港到广州交易会啊。当时你要跟中国做买卖，一定要透过广州交易会的，全世界的人的商人都
到，非常非常有名那个，
非常有名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这个广州交易会有没有这个需要？
现在好像都转到上海去了，
转到上海去了啊，我也不清楚了。反正我那个时候去到呢，我就发现。你看我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大陆啊，我就发现，哎呀，为什么街上的人、餐馆里面的人、政府里面的人满口脏话，怎么搞的啊？我以为搞革命是就是很高尚的一种事啊，为什么满口脏话？而且街上很脏啊，那是人就是动不动就吐痰。啊，吃饭的时候在餐馆里面呢，哇，很脏，那个地啊，那个骨头啊，就是都把它倒在地上啊，非常的脏啊。那难怪呢，中国呢，就是官方要承认，就是我们是不美的，我们整个国家，我们人民的素质是不美的，所以要推行这个五讲四美这个东西。啊，中国人美不美呢？啊，那其实呢，其他的民族对我们中国是一个评价的。但是你不容易听到这个评价，你会很偶然之间，或者是你故意的去寻找，啊，你才会听到一点点这个评价。正如我们对日本人是怎么评价，我们对印度人呢、对洋人是怎么评价的，我们不会当面告诉他们的，啊，他们要去寻找，才能够知道我们对他们的评价。
要去学习。
对，那我透过两个片段，我理解到西方人对我们中国人关于美这方面啊的评价。一个评价是什么呢？最近有个澳洲人，我到他家里面去吃饭啊，那么那个女的，我就跟他提到这个美，这个外表的美的问题啊。我提到我自己说，我先说，我说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不会打扮啊，怎么样啊。他就在那听，一面听一面笑，然后呢，他就讲了一句话，很简单的，哦 ，not well groomed， 我一听，哎，这个字我还不懂啊 ，not well groomed。当然，我一听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嗯、
什么叫 groom？G-R-O-O-M 啊、
嗯、
，groomed 后面加上 ed 啊、
嗯，
就是说 groom 可以说就是一个新郎结婚的新郎叫 groom。
嗯
啊，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作为一个动词呢，就当两个动物两个猴子，他替对方修理那个毛。你看两个猴子往往他、翻对方的毛啊、
嗯、
把它弄得整齐一点呢、啊、把它里面的藻呢都跳蚤都抓出来呀、啊
嗯、
啊，或者是两个狗啊两个狮子啊在那里用舌头舔对方的毛把它弄干净啊、
嗯、
这个叫 groom， 就是去
装饰
装饰对方、
嗯、
啊装饰对方。那么这个澳大利亚的女人她说中国人 not well groomed， 就是我们没有修饰的不好、
嗯、
我们对自己的身体修饰的不好、
嗯、
啊，那么她不会长篇大论的说，哎，我觉得你们中国人很丑怎么的，她不会这样说的，她一句话啊那就停了。当然人家也要客气一点是不是啊。另外一个是男人，是一个他是本来是个德国人，后来变成是个美国人啊，他年纪比我大、
嗯、
但是他在中国大陆出生的，所以他中文讲得非常好。
嗯，
他常常到中国去，然后而且呢他常常到俄罗斯去。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啊，我说顺便问你个问题，我说我从来没有到过俄罗斯，俄罗斯到现在呢还是那个老样子啊，没有什么改变的啊。那么中国已经改变了大了，就是富起来了。
嗯，
但是为什么我在电视上我看到中国人的那些面貌还是不够美的？我在电视上看见俄罗斯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啊，那些人都很好看的，个个都修饰的很好看的。他们不是比中国还穷吗？现在是不是啊？连买面包也要排队的，我听说啊。
嗯。
那么这个美国人怎么说呢？他就一句话，他就不再多讲了的啊。中国人嘛，从来都不重视外表的。
嗯。
他从来都不重视外表的，他从小看啊，那么人家一句话，人家不好意思多说什么。然后从他们两个呢，我就发现呢，我们中国人在我们的外表的美方面呢，还是需要学习的。今天我愿意的从三方面看这个美呀啊。第一方面呢，就是从语言方面啊，当然语言方面呢，西方也很离谱啊，常常讲脏话。你看见现在西方的电影啊，里面充满脏话，
是
啊，他们说叫四个字母的话，那四个字母的那些话都不是好话啊。还有甚至现在在这个流行歌曲里面也充满了这个脏话。我对流行歌曲没有什么注意啊，我不知道中国的流行歌曲里面会不会有脏话，我相信还不到那个地步吧，那还好啊。脏话是什么呢？脏话就是不美的，脏话往往有与我们的排泄器官有关系的，与性有关系的。那性本身是美的，是上帝给人的一份很好的礼物啊，给夫妻一个很好的礼物，它本身是美的。当你里面有爱的时候，它是美的。但是当你把它变成一种骂人的话的时候呢，那就脏了，一样美的东西被你丑化了，那就非常的不美啊。
嗯。
那么语言方面，除了脏话之外呢，还有一些话不能够说它是脏话，但是它是不雅的。啊，我上次已经讲过不雅的语言，啊，特别是与厕所有关的，啊，我举个例子，当一对夫妇有了小孩子的时候，这个小孩子他除了吃饭，啊，吃奶，他会排泄的，是不是啊？
嗯。
但是我们中国人呢，就直接的说，啊，这个小 baby 他怎么了？他怎么了？啊，你看这个洋人不会这样说的，啊，他们会说他的尿布，他的尿片湿了。
啊，
他的尿片脏了，湿了的脏了就代表两样东西，你就懂了。
嗯
啊，那么其实澳大利亚呢，因为受了他们祖先的影响啊，他们澳大利亚的祖先是一些囚犯了，囚犯的等级是比较低一点的，所以他们到厕所去的时候呢，就是 go to the toilet 就是厕所，但是在英国在美国不会这样说的，他们有一个代号的。
嗯
啊，一个代号，英国甚至是 to spend it, I want to spend a penny， 就是我要花一个 penny， 就是一分钱的、
嗯、
啊，英国以前的，就说要就是到洗手间去的意思。
人家一听就明白他是去洗手间的意思，
大家都明白、
哦、
甚至他们就说洗手间，啊、
嗯、
啊，那么不用厕所，不直接用厕所。美国人呢，他说休息间
休息室、嗯、
啊，休息室、
嗯、
啊，他 restroom
对、
啊
嗯、
我70年代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来找我，在我的公司里面， 他跟我谈话的时候，他问我，他说Do you have a restroom here？ 你有没有一个休息室呢？我听休息，我说他要休息吗？
有客厅啊。
那我就说我们以前有一个，不过现在把它改成一个办公室了。他以前真是有个休息室的，因为我们是药厂啊。那么他听了，他没有反应，他就好像有点不自然。那我们就继续谈了，谈了半个小时，他就说你们有没有个休息室？那我说以前有的，现在没有了。但是我后来我想到了，为什么他两次问我？那我忽然我就问他，我喂，你说这个休息室到底是什么意思 ？Restroom 啊，当时有两个美国人的，另外一个是在香港的，他说。休息室就是什么什么，他说哎呀，他觉得就是 toilet， 他在讲。
终于明白了。
我说哦，是这样子，我有，当然有，我明白了啊。所以呢，就是在美国呢，他们称为休息室啊，那么就有个代号的啊，因为直接讲厕所呢是不好听的，
不雅的
啊，或者那个。讲到这个不雅呢，跟我们的身体也有关系的，不光是语言，好比说你在人家面前你挖鼻孔，你看这个就是不雅啊。当然有关于一个人个人的卫生啊，你总是要做的，你自己一个人是不是啊，在洗手间里面做，但是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在当众挖鼻孔就不雅啊，或者是你当众把这个脚。放在一个另外一个椅子上，或者在火车上把你自己的穿着鞋的脚放在前边那个一个椅子上，那不是不雅啊？火车那里也现在说不禁止这种动作啊，也脏也不雅。你把假如脱了鞋把脚放在前面也是不雅啊。那么这些不雅的动作语言呢，我们都是要避免的，就不美的啊。还有一点呢，更普遍的就是声浪太大。特别是在公众的场合，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在火车上大声讲话，就算没有对象讲话，我们讲电话的时候，哇，很大声，其实是非常没有不礼貌的一件事情。你不是不可以讲电话，你可以小声一点嘛，是不是啊？我就是觉得这个是非常的要命啊，有损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啊。那么在家里呢，假如我们太大声讲话呢，就是我们吵架，因为我们大声讲话就是我们跟对方的心距离很远，我们需要大声了。你距离很近的时候，谈情说爱的时候，往往是小声音很小的啊。所以我鼓励大家不没有这个必要的时候不要大声说话啊，特别是在公共的场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二方面了，看看这个美了，就是在服装方面。那我们看见了很多人穿衣服呢，不配合那个人的，不配合他个人的精神面貌。他可能穿得很好，穿那个名牌，穿那个西装，但是你看他这个人呢，特别是男人，这个头发不整洁的，有几条头发是竖起来的，他不理的，但是他不配合，跟他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不配合，他的胡子往往没有刮好。不整齐啊，一个头发，一个胡子，还有一个牙齿也是。你看西方人很注重牙齿，特别是美国人，他们情愿花多一点钱去买这个牙的保险。在澳洲，很多人很多西方人都买这个 Medibank Private， 就是自己再去买保险，因为你光是靠政府那个，它不包括那个牙的。那么牙齿有一点的毛病，而且他们每半年牙医会每半年通知你一次去检查，有什么毛病他会替你修理。假如那个牙不干净的时候呢，看起来是很不好看的，特别是小孩子从小，我们这代没有办法了，我们已经错过了。从小呢，他们这个牙长得不整齐呢，他会医生会矫正的，啊。那么所以呢，这个也是因为我们牙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常常会露出来给人家看见的啊，所以头发、胡子、牙齿，还有那个体身那个面脸上的毛也很重要。有些男人的脸上长了一个痣，你知道吧？他那个痣上面就长了几条毛，这个毛他就不剪去，哇，由得他长得很长，那其实看起来是非常不好看的啊。那么这个很多男人就不理他。那么还有呢，就是那个鼻子里面的毛长出来的很长，
也不去减。
那其实西方人他们都减去的，
嗯
啊，这个我们人家也不会告诉你啊，但是很多男人就是这样子，不好看啊，就是你穿的很多中国人呢很喜欢穿名牌现在啊，但是那个名牌穿在你身上了不一定配合你这个人啊，我不反对人家穿名牌啊，只要那个名牌的确是怎么样是好的啊，其实不是名牌的东西往往也好的，不一定要那个牌子啊。那么我们好像注重外表，但是我们真正的外表呢我们没有注重啊。那么还有呢，这个服装呢不配合那个环境啊，有些人去旅行的时候爬高山，哎，也穿这个西装，女人穿高跟鞋，你发现在那个什么现在在四川那个九寨沟那里，
九寨沟
啊，就有很多女人穿高跟鞋就走到山上，
嗯，
看起来很不舒服的，
是，
但是她就是要表现自己是就是现在很时髦了，
嗯，
其实这个没有这个必要。你去旅行嘛，就是穿这个便服嘛，穿运动鞋可以的，你穿干净的好看的运动鞋有很多。
其实还是不懂啊，
还是不懂，
嗯，
还是不懂，
还是要学习。
其实不够美，那个不配合环境啊，还有呢不配合那个标准啊，美是有个标准的。我发现很多女人呢很喜欢穿闪亮的衣服，其实闪亮不一定代表是美的，特别呢是怎么样呢，很多女人呢中国的女人呢很喜欢穿一个短的丝袜子。你说可不可以穿丝袜子？当然可以穿丝袜子，但是你穿这个短的丝袜子呢，你穿长裤穿短的丝袜子
就没事，
因为有些女人不喜欢把那个脚露出来的，
是，
这个我懂的，我知道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穿凉鞋的时候啊，那么她穿短的丝袜子有的时候是有这个需要的，太冷的时候你穿一个丝袜子比较暖一点啊。那么但是你穿短的丝袜子你又穿那个裙子啊，就不好看了，你要穿裙子的时候你要穿那个长的丝袜子，让你的腿啊是一个颜色的，而不是分成两
结构层次都不好了，
对，那个层次就不好了，那他不懂这个，那我也不好，我只能够在电台上讲，我遇见一个中国这个女人我就不会对她这样讲了，
这样希望我们的女士都听听看，
对，因为丝袜子表示高尚，这表示你有钱的可以买丝袜子来穿了，但是要留意这个，你看看这个澳大利亚人一般是怎么穿的，你就懂了啊，观察一下就懂了。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女人头上戴一个大的花，看起来就很土，对吧？头上不是不可以戴花啊，但是
戴得恰如其分。
对对，还有呢，她往往呢，在身上穿的衣服就很多种颜色的。
对，
头上那个花是红的，然后上面穿的是一个黄色的毛衣啊，那么下面呢是一个黑色的短的裙子，然后再来一个银色的袜长的袜子，下面还有金色的鞋，我见过，那么一层一层的。其实呢，当每一个颜色你都可以说是好的，但是你把太多好的东西集中在一起呢，
就不好了。
什么是美呢？美是简单。你看一棵树，一个花吧，红色的花，绿色叶，两种颜色，或者那个花呢，又有红的，又有黄的，就一个花里面有两种颜色的，再配上绿色的树叶，就红绿黄都有了。
就身上不要超过三种颜色。
对，不要超过三种颜色，那很多人就不懂这个东西啊。所以服装我们也要学习啊。那么最要学习，还要学习就是环境啊，家居的环境啊，家里面要清洁。你看西方人是非常注重清洁的，他的洗手间里面也非常的清洁，也很美的。洗手间里面也放一盆小小的花啊，那个花尽管是假花啊，都弄得很美。家具的大小啊，款式、颜色都配合得非常好，而不是光是实用的。不是光讲就舒服的啊，你要坐吗？这里有个沙发啊，看电视那个有个很好的电视机，但是那个沙发跟那个电视机不配合的，那个款式那个颜色不配合啊。那么家里面的装饰品，有些中国人把很多的装饰品放在家里面啊，那个也看起来就很杂乱啊，也不懂得买什么画放在里面啊，买什么好看的东西放在家里面。你到这个洋人家里面，当然不是各个洋人都是这样子啊，但是
普遍性的
普遍的，但就是收入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的，他会把那个家弄得很好啊。他们 把那个家庭呢摆布呢，一般有一个主题来去组织的。
嗯，
那个主题可能是什么？你一到进到这个家，你发现了古色古香的，
嗯，
啊，很有古典的风味。你进到另外一个人家呢，也田园景色的，好像个田园那样子。嗯，另外一个家呢，就是啊，沙漠风情、啊，好像沙漠那里面的那个风景呢，啊，还有呢非洲风情等等，都有的啊。反正有一个主题来就是组织的啊。但是我们因为没有一个主题呢，就乱，反正乱放东西啊，所以这个家居的环境就不美了。那么大众的环境，什么是大众的环境呢？不属于你一个人的，或者说我们门外那门前的那个前院。啊，很多中国人喜欢把一大堆的鞋子呢放在他的门外，这个就是不美，而且放得很乱，啊，其实门外可不可以放鞋子呢？你假如弄那个箱，把它放得很整齐，也可以，但是你光是有个架子，把那个鞋子放在那里，还有一些就放在就是那个门前呢，不整齐不好看，啊。那么对这个前院我们的草啊，也要经常的去割草啊。还有人就是在公众的场合把一些垃圾都丢在那里，也不好，不顾大众的环境。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发现在一些城市，他家里面的污水就倒在街上啊。那么其实就是反正不影响我就行了，也就是这个街脏一点不要紧啊，外面一大堆的污水，这个就不好啊。那么环境呢，还有自然的环境。啊，你看我爸爸很多年前他到美国去探访我哥哥，他是发现啊，在加州那里，哎呦，你开车看见那是那个橘子那个园子啊，哎，你从这里看是一条线的，从那里看也是一条线的，很整齐很美。他说我们中国的农田就不行，我看过中国的农田，它能够种出了很多好的东西，但是这个农田就不美，非常的不美啊。你就是农田也需要美的，郊外也需要美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不过中国也进步了。我最近回去，我发现绿化的很好啊，很种了很多树啊。那么这个美呀，到底的决定性的因素在哪里呢？决定性的因素，我觉得还是以前80年代讲的心灵、语言、行为环境，还是最重要，还是心灵。我觉得我们的国家能够看到心灵美是决定性的，非常重要。你的心灵要美。你才会，注意到环境的美、身体的美、行为的美、语言的美啊，圣经的箴言第四章那里讲的一句话很好的，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此发出，就是我们的心是很重，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保护这个心，那个心弄好了，外面的东西自然就会好了，啊，心灵嘛是可以提升的。我们可以借助参考啊、观察啊、请教别人呢、啊，我们都可以提升我们的心灵。我记得我跟我太太现在坐在我旁边，我们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我住在这个宿舍里面。那我们住在一个简单的宿舍，有一厅两房的。那后来我有些同学，就是德国的同学，请我到他那个房间里面去，很多都是单身的啊，大部分是单身，有些是结了婚的。我发现连那个单身的男同学，他们的房间也弄得非常好，他们连那个书架子每一本书是怎么摆的也摆得非常的整齐，非常的有艺术性啊。那我们两个回家说，哎呀，我们这个太不像样，那我们就马上用了一点时间去改变一下自己的家啊。就是你参考一下其他人你就知道是吧，你就去学嘛，观察嘛啊。其实大自然呢，就给我们提供了美的基本的素材啊。圣经说他这个上帝他造了一切之后，他说他看起来他觉得很好，甚好啊。大自然本身就好，所以你到了一个教堂里面，你发现这教堂是很美的，啊，比中国的庙是美得多的。教堂有美，因为呢，美中是有善的。我有一次我到慕尼黑一个博物馆里面去看。那里有一个画家，他替我忘记是哪一年了，是18世纪的时候，他替这个皇帝呢画了16个美女，这16个美女都是他在慕尼黑这个城当时那个城市里面找到16个美女，他就把它画起来，我忘记是16个还是10几个啊。那带我去看那个德国人就问他，孙先生，你认为哪一个女人是最美呢？我说，16个都美啊，我看不出来哪一个最美。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看。 我觉得当中这个是最美的。我说为什么呢？因为它美中有善。我说啊、哦、对，它的样子是有善良在里面，美中有善。所以呢我们中国有三个字叫真善美，其实这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提出来的美的标准啊，真善美啊。那么一个东西要真的啊，所以我们基督教很注重真理，上帝是真神，不是假神，假的东西就不会美了啊。真善美，那么还要是善的啊。假如不善呢，你脱离了善呢，这个东西后来这个美就被美扭曲了。其实我们现在讲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西方的文化也越来越脱离这个真这个善，所以你这个东西一脱离了真，脱离了善呢，你这个美呀、啊、也变成是扭曲的。所以你在电影里面放了很多脏话就不美，在歌曲里面唱歌是这个艺术嘛，是吧？
是，
你把它放了很多脏话在里面就不美了。
嗯
啊，所以现代一些就是时装设计家，他设计的东西其实并不美，因为他们脱离就是奇奇怪怪的暴露，就是常常是暴露女人的身体的。那么你当你这样设计的时候，脱离了善呢，美也被扭曲了。啊，好了，那么我的目标也是希望我们在家里面要美，夫妻讲话对儿女也是要有礼貌，礼貌是一种美，是一种尊重啊。当你的家庭充满美感的时候，我们的语言、服装、环境、心灵都充满了美感的时候，你在家里面你会充满了称赞，赞叹，哦，很好啊，哎呀，这个饭弄得很好啊，哎呀，这个花很美啊，哎呀，你今天穿得很好啊。当你充满了赞叹的时候，你的粗暴就是大大的减少了，所以家庭也就和睦了。